就是在任何情形下，包括主给你的命令，主给你的提醒，好像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理解的，甚至跟圣经的教训好像有的时候都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定的信靠神。不是说圣经和神有矛盾，圣经就是神的话，不会矛盾。我们就在这种很痛苦很艰难的时候，看起来神的带领，神的引导处处不合我们的意，甚至有的时候跟圣经是冲突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主有美好的带领。包括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的父亲，好像不孝顺父亲，杀他的儿子，好像不爱他的儿子，这都是违反伦常，甚至好像违反圣经吩咐的时候，你能够有信心，你就既能孝顺父母，又能爱护到你的儿女。好像在使徒行传16:6-7，圣灵曾经禁止保罗去传福音，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那里传福音。各位，圣灵不是禁止保罗打麻将，或者是犯淫乱，或者赌博，哎，这些如果圣灵禁止，那都很容易了解。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是要我们对他完全的信靠顺服。神对保罗的带领也是这样，那个带领我们常常会觉得很难，神怎么会这样做，神怎么会那样做，这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如果你越来越对主有信心，才能越来越能得胜。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传福音，我觉得保罗领受到这样的命令的时候一定非常痛苦，就跟神要我们背每一个十字架，要我们走信心的每一步路，包括从没有信到信，包括信了要晋升，包括我们在教会在家庭里碰到的很多问题，都叫我们难以接受。为什么神会这样？如果我来教会，神让我很风光很成功很顺利，那我会来教会。如果我读经祷告热心侍奉，一切也得到神很多的祝福，那很好。可是十字架路常常是叫我们适得其反。为什么我跟随主信靠主？为什么我愿意读经祷告侍奉爱主？主还给我这么多艰难？为什么我明明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主没有给我健康的身体？各位，从这里以及千千万万的问题，我的答案还是你一定要更加的信靠主。碰到任何事只能更加信靠主。当神禁止保罗在亚细亚传福音的时候，哦，保罗一定很着急，怎么回事？有一些神学家或哲学家会问另外一个问题，那问题也重要，但是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包括对保罗来讲，你如果信靠神，那不重要。就是当亚伯拉罕听到有声音要他杀以撒的时候，当保罗听到有声音或者有一个异象不准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些哲学家问的是，那个声音会不会是来自魔鬼的？齐克果就问这个问题。我们承认魔鬼会欺哄人，这我们一点都不会言，圣经上也有讲。但是对那个真正信靠神的人来讲，这不是问题。对亚伯拉罕，圣经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对保罗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他清楚知道这是来自神。我想一个人愿意寻求神，愿意顺服神，他有这颗心，我宇宙万物的主宰不会让我们始终在被欺哄当中。所以我们求神洁净我们的心，求神鉴察我们的心，像139篇一样。神不会欺哄我们，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神好像说了做了最背你理的事情，我们还能够顺服？事实上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让所有的理性，所有的经验，所有一切我们夸口的美好都顺服上帝，都被十字架破碎。不是说理性不好，不是说文化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这些要在服神的权柄之下才能够正确的进行，包括自由，包括爱情，包括一切的事。各位，基督徒的生活一切就在于这一点，你对神有没有信心？一切就在这一点。你要用自己的理智来批判神，批判神的话，还是顺服神的话？你愿意顺服，你知道这是神的，即便寸步难行。亚伯拉罕没有这个问题，他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他做了，顺服了，儿子也保住了，理性也保住了，生命也保住了，神的应许也保住了。 他不顺服就惨了。保罗也顺服，不准在亚细亚传就不传，那么等嘛，等等看神会不会有其他的带领。在神好像没有其他带领的时候，圣经上说他们就往比推尼去，结果耶稣的灵又不准他去，两次他要传福音。我不知道这两次隔了多久，可能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这里不准，保罗也不敢多问，也不会多问，那我就到别的地方传嘛。你禁止我在这里传福音，在别的地方总可以，别的地方也不可以。各位，这不是小事，是我们的话哦，禁止传福音，感谢主啊，我真是懒得去传福音，禁止我去关怀探访啊，我懒得去做这些事，那最好了，在家里休息，最好禁止我来崇拜，那最好了，也禁止我读经祷告。但是保罗是一个属灵的人，神怎么会禁止他？各位，这个答案我们到今天也没有。神为什么不准保罗在亚细亚那边传福音？我们不知道。如果神继续让保罗在那边传福音，整个人类的历史可能改变，就是福音会继续往东方，可能我们亚洲的福音化比欧洲要多个早上一千年，整个历史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不去问这些历史没有发生的事，我们只问我们碰到这事怎么办。保罗就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寻求神。有的时候我们忍耐等候寻求神，那个清楚的答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事实上这些老的问题，好人为什么受苦啊，或者所谓的好人为什么受苦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样倒霉的事啊，各位，这些事恐怕都不一定有答案。有的时候很快就有答案，但是不管有没有很快很慢的及时的答案，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就是我信靠顺服神就绝对没有错。那感谢主。我不知道保罗和他的同伴，就是第二次出去传福音的同伴等了多久。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连传福音这件事，保罗也不是依靠自己，也不是照自己的喜好去做，而是顺服圣灵。你越顺服圣灵，那微小的声音就越敏锐，越不顺服就越迟钝了。哎呀，不知道等了多久，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知道保罗有两个重要的意象，其实不止两个，保罗一生有好几个意象。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意象就是大马色的意象，他在大马色的意象知道他这一生都是为了传福音，但是现在在亚洲这里受到了拦阻，于是他等候，他忍耐，他祷告。好像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走无路可走的地方，我是传福音而活下去的，现在不准我传福音，而且两次，我要怎么办呢？继续相信神不会欺骗我们，结果就有马其顿的意象，福音就到欧洲去了。我们听了当然是希望留在亚洲比较好，但神要他去欧洲就去欧洲。各位，我要讲的是，连传福音这件事都要在信心之下做，不能凭着自己的血气、欲望、情欲或者是英雄主义。连传福音、连侍奉弟兄姐妹都要舍己背十字架，让十字架来破碎我们，不照自己的意思做。好，那重要的经文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了。我们唯有信靠神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才能成功。但是解决一切问题和成功不是从世界来看的，是从神来看，顺服神来看的。当我们不信靠上帝的时候，连最好的事也会变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这里讲到人犯罪的一个结果。人犯罪有很多的结果，包括死亡，包括痛苦，包括恨恶上帝，包括彼此仇恨。这里讲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隔离和人跟人之间的隔离。 他这里讲到的重点就是，他用两个来讲哈，一个是外，内和外，另外一个就是远和近。内外之分，其实就是人和人之间分了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们人和人之间有仇恨，远近也是一样，分了小圈子。你跟他很疏远，你跟这个人很亲近，你跟这个人最亲近的人，那个人就叫什么？内人啦，就是我老婆啦。你最疏远就外人啦，那个人不在我的圈子之内。人跟人因为犯罪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分割，人和人因为犯罪和上帝之间也远离了。我们今天教会的工作就是传和平和好的福音，叫人和人能够和好，叫人和神能够和好。但是你知道福音是什么吗？你知道你就算传对那个福音的内容是对的，你的态度对神不是信靠的，就像刚才我们看到保罗的例子一样，你仍然需要学习被对付。今天人因为不信靠神，从亚当夏娃堕落起不信靠神，人跟人，人跟神都有冤仇。以弗所书第二章从十一节开始讲到说，外邦人跟受割礼的人，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是有分别的。十二节说，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局外人，我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那里有个局外，外子哈，我们中文的外邦人也把这个字翻出来了。然后十三节就讲到远字，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从前远，现在近。从前这里说远离神，其实不只是远离神，是远离一切，包括远离神，包括远离人，包括远离自己。这远离这个字呢，在近代哲学家很喜欢讨论，特别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很喜欢讲说，资本主义的制度造成了远离，他们用的字叫 alienation。 alien 这个字啊，你查字典呢，或者你到美国到很多国家，你飞机快要到的时候要填一张卡，那个就叫 alien card。 那是什么意思呢？ alien 就是外国人的意思。但是再查字典， alien 还有一个意思，或者你的儿子也可以告诉你， alien 就是异形，外星人。那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远离，远离，远离到一个地方，远离到一个地步，不只是外人，跟人变形了。马克思说啊，在资本主义之下，这个是一个扭曲人性的制度，让人和人之间越来越疏远。他是说，工人和自己的产品疏远，工人跟工人疏远，工人跟老板疏远，然后整个世界一切唯利是图，那么人和人之间就变成金钱的一个制度下的一个异化被改变的东西，人活得非常不快乐。各位，我们都在这个制度里面。我说这话绝对不是说我是一个左派，亲马克思，没有，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虽然他也有很多神一般恩典下的聪明智慧，但是我们不支持他，如同我们并不支持资本主义啊。我们只是在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人远离了上帝，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人和人之间，我们很熟悉的一切用钱来衡量。然后我儿子就会说， Daddy， 你知不知道 Kobe Bryant 他身价多少？他是谁？哦，我说他是谁？他身价1亿美金。哎，那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也有的时候跟我讲，他做记者，他会说， 康牧师，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他身价新台币2亿，他是哪个公司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谁。那么各位，我是谁，你是谁，我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吗？你开什么车吗？你穿什么衣服吗？你带什么皮包吗？你住什么区吗？这一切都是用钱来衡量。那马克思说这是罪恶，他实在是看错了，因为罪恶不是金钱，罪恶是整个的人心。共产制度一样是充满了罪恶，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社会，我们都发现人和人之间非常的远离、残忍、不相爱。各位不要讲很遥远，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这个拥挤的都市里面，我们可能挤得不得了，包括夫妻可能亲密到睡在一张床上，可是我们两个人的心是108000里远。各位，这不需要你看什么哲学、政治哲学才了解，你天天都有这样感觉啊！哎，我太太不了解我，哎，我先生不了解我，哎，我父母不了解我，哎，整个相逢满天下，知心有几人？我们觉得孤单，我们觉得寂寞，我们觉得没有人分享，没有人爱，我们觉得我们很辛苦，天天在工作，谁了解？我们是一个赚钱的机器，给那些花钱的儿女在那里花钱，花钱的儿女也不知道感恩，那这是怎么样？马克思有马克思的讲法，疏离有疏离的理论，我觉得都有它奇妙的地方，但是那也不必马克思。我觉得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古书，看这些诗词歌赋，看这些不信主的人甚至信主人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孤寂，就是凄凉，人生是悲哀的。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在爱情或者在工作上得到满足，但那满足很快又会消失，随着我们的老化和死亡，我们没有那个永远长存的友谊爱情。这个理由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当我们远离上帝以后，我们也跟人远离，我们也跟自己远离，我们有冤仇。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律法上的规条。然后16节又再一次讲，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然后远处近处的人也都和好，大家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神家里的人，是一国的人。各位，我讲到这里，一方面好像很遥远，一方面我相信我刚讲的很接近，因为我讲到的我们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不和睦，不仅在教会里有，家庭里有，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你上班的地方，你跟你的老板，你跟你的同事，甚至我们今天或者平常，新年快乐。各位，我们的新年快乐吗？新年应该是最快乐的时候。我看很多人每年过年的时候就最生气，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聚得很近，结果就是吵架，或者是外邦人他们可能打麻将，或者我们一起吃，去哪里为了去哪里吃饭可能是吵架，然后新年的打扫忙得累死了又要去上班。教会呢？教会里大家彼此相爱吗？各位，我们的社会呢？今天族群之间，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冲突，因为政治而产生的远近内外有多少呢？各位，我们家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不和睦有多少，需要我讲吗？教会里面的冲突有多少，需要我讲吗？社会上蓝绿的争执有多少，需要我讲吗？而有的时候我还真的是很悲哀的，有一点安慰，就是台湾的争，那个因为政治或者这方面所产生的疏离和冤仇，哎呀，幸好没有像在非洲或者其他一样种族大屠杀， 只因为你的肤色跟我不一样，只因为你的阶级跟我不一样，只因为你的什么跟我不一样，就你杀我，我杀你。各位，在非洲这种事是几乎无一日无之啊，而且杀的时候，妈妈可以抱着自己的婴孩，拿着刀子杀另外一个妈妈，杀另外一个婴孩，都是很慈祥的妈妈，很爱小孩的妈妈，为什么会杀别的妈妈和小孩？因为是不同族的，而且常常几个月就杀了几十万。这种不一定表现在杀人的事上，种族的事上，学问、金钱都造成我们的冤仇和疏离。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说，我们需要和平的福音，今天台湾需要，教会需要，社会需要，都需要和平的福音。但你知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你要知道福音是什么，我要先讲到冤仇是什么。各位，这一段经文各位可能有还算是熟悉，但你可能也很不熟悉。人和人之间的仇恨，人和神之间的仇恨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各位，冤仇当然是罪造成的，但罪又是什么东西造成的？保罗在这里提出两个最好的东西造成了最大的可怕的后果，就是冤仇。两个最好的东西，一个就是人自己。诗篇139:14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整个宇宙都是美好的，整个宇宙都是上帝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而且神造的都甚好。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这个宇宙是上帝造的，万物包括时间空间，一切看得见看不见的，通通是神造的，而且神造的美好。这个让我们基督徒有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观，我们不像其他的宗教会觉得虚空和悲观，因为上帝造，上帝管，而且上帝造和管的都甚好。而这所有甚好的东西里面，最好的就是人。这个人包括人的身体和灵魂啊，我们不管说人到底是三分还是二分或者一元，这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就说人，这个人是上帝的形象造的，按着上帝形象造的。各位，你比钻石更美丽，你比孔雀更美丽，你比大象更有力量，你比金鱼更会游泳，你比老鹰更会飞。你说你讲错了，我根本不会啊。各位，对，我们是没有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可是人的脑子能够想出来的机器，那可以是几千几万匹马力，那比大象力气大太多了。你是不会像鲸鱼那样游泳，但人所造出来的潜水艇所能够潜到的深度是鲸鱼望尘莫及的，人所做出来的快艇是任何鱼比不上的。人不能像老鹰那样飞，但人所做的火箭和飞机那比老鹰不知道快多少。你虽然你说我的身价很低，没有钻石那么高，可是钻石也是人不管多么天然钻石，人雕刻出来，人挖出来的。圣经上讲只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当然万物恐怕多少都有神的形象，因为多少都是神所造的。天使是不是也有神的形象？我们不是那么确定。圣经上也有提到天使的高贵，甚至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基本上我们从圣经来看，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而且他没有救拔天使，只救了人。人是所有宇宙里面最美最棒的，你包括你在内，我们是最棒的。我们的灵魂和我们肉身都是最好的，所以我受造不仅是奇妙，妙到我都害怕，怎么神造的这么美好？这一类神创造的奇妙，那不是我今天能讲的，很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表达过了。 但是人，正是因为人是最棒的，当他堕落了以后就变成最坏的，他造成了人自己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仇恨。人要是依靠自己不依靠上帝，人要是以自己自夸不以神自夸，人就会继续制造许多的仇恨。像我刚刚讲的，你的赚钱、你的美丽、你的聪明、你的力量，都会造成冤仇啊，各位，不是吗？你聪明比别人会念书，书念的多的不就会看不起书念的少吗？书念的少的不就会嫉妒书念的多的吗？各位，你的聪明能干造成了你赚钱赚的比别人多，那么听说有钱的人就会看不起贫穷的人，贫穷的人就会记恨有钱人，他有什么了不起？有几个臭钱而已，哎，那个钱到你口袋就不臭哦。哎呀，各位，上帝造的，包括美丽也造成了很多的冤仇啊。漂亮还不是个荡妇，而美丽，美丽是虚浮的。我们嫉妒比我们美丽、比我们英俊的人，而美丽、英俊的人又看不起那不美不俊的人。哎呀，我觉得我从小就会犯这样的罪。哎呀，在学校里面我常常觉得人怎么这么不公平，那些聪明的、能干的、得天独厚的、美丽的、有钱的、穿得很体面的，他们有的已经够多了，可是好像他们因为他们有的够多了，他们就得到更多，哎，反正有的还神还加给他，神真的好不公平。然后那些更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比较穷的、比较脏的、比较笨的，就得不到人家的喜欢了。我们喜欢功课好的学生呢，我们不喜欢那笨学生，其实笨学生更需要老师的爱啊。我们需要同情那些球也打不好、事也做不好、身上臭臭脏脏的，可是我们越看不起他。金钱、学问、美丽、才智，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冤仇。人的美好，因为人堕落了以后，离开了上帝，离开了善良、公义、慈爱的源头，我们用上帝给我们的美好自肥、自高、自大，而轻看、鄙视、欺压、剥削那些比我们更差的人。美好的东西堕落了更坏，人是美好的，人一堕落就更坏，但是还有更糟糕的。另外一个比人还要美好的东西造成了冤仇，那就是律法。各位，律法或者法律 law 在我们东方不是太看重，东方人没有守法的传统，东方人包括我们中国的法家，法也不是那么神圣，法常常只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而已。在西方，因为有圣经的传统，法 law 或者法律，或者我们就讲律法，你从整个圣经来讲，包括特别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法是从神来的，连堕落的人心中也还有那个不成文的法，有良心的法则，那个法则是无比神圣。各位，法律和律法比任何东西都要大，因为法律或者律法照圣经来看，即便是堕落人类所想出来法律，多多少少还反映出上帝的旨意，更不要说圣经中神所启示的法律或律法了。这经文实在太多，包括我们今天起印经文诗篇四十篇里面都有，律法就是神的旨意。但是我愿意用一段经文来讲到律法的宝贵、高贵、伟大，就是诗篇十九篇里面一段话：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面甘甜。上帝的律法是最宝贵的，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自己旨意的彰显。他不管在科学界里或者在人文界里面所显出来的，都宝贵无比，比金金宝贵。在我们信靠主的人遵行的时候，比蜜更甘甜。不仅旧约充满了这样的话，新约里面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说，律法连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都要成全。讲因信称义的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不是，是更坚固律法。我要先说，律法是宝贵的，是美好的，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当人不信上帝以后，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做任何事，包括去遵守律法，如果不是凭着信心，都会引起罪，引起冤仇。这个你们很少听到，我今天要多讲这方面。罪是什么？约翰一书第三章四节说，违背律法就是罪，这我们很容易了解。那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节讲得更深入，他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不遵守律法是罪。各位，你不凭着信心遵守律法也是罪，甚至是更大的罪，这是你们很少听到的，今天我要多讲一点。如果你靠着自己这个堕落的人，我刚刚说了两个最好的，一个就是人堕落了，一个就是上帝律法，律法没有堕落。堕落的人不凭着信心去遵守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就更是犯罪，会产生因律法上规条而产生的冤仇。我在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要靠着自己去遵守上帝的律法，要读经，要祷告，要守十诫，要守登山宝训，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跟神有冤仇，会跟人有冤仇，会跟自己有冤仇。我讲的再重一点，你守律法不凭信心，你会恨神，你会恨人，你会恨自己，你也会被上帝恨。先引几个经文，罗马书九章三十一节，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以色列人是选民，等于新约的教会一样，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在上帝的约里面，你不凭着信心去行律法，你得不到律法上的义。为什么？因为三十二节说，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这些我等一下都会说明，包括爱的律法、饶恕的律法，这些法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靠自己越行，你越恨人，越行越恨神。我等一下会讲。罗马书十章二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用前面的话是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不是按着真理来行律法，也就是不凭着信心，你真是该死了。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一个人一心一意要遵守律法，这太好了嘛。你知道保罗说什么？凡以行律法为本的，凡想要按照律法的工作来做事的，英文叫 works of law， 都是被咒诅的。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律法，上帝的律法 应该是带来祝福的，保罗说是惹动愤怒的，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还是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来讲，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都被咒诅。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很多人说保罗和雅各冲突，一点都不冲突。雅各书一开始就讲信心，跟保罗一样。雅各书一讲信心就讲到律法，跟保罗一样。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都犯罪了。我把这经文引完了，再一起讲。保罗在讲耶稣复活的时候，讲到那是一个大的胜利。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胜利和成功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权势就是能力，死能够胜过每一个人，对不对？除了以利亚和以诺以外，每个人都死，连耶稣都死，只是耶稣是为人死，其他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死太有力量了，没有人能够躲过他，甚至国家民族文化的朽坏也算一种死亡，没有人能躲过他，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罗马书第八章说，神定义如此，全世界在神的咒诅之下，我们一定会死亡。死是太大的力量，这很讽刺啊！死没有力量，死却有最大力量，让人一点力量都没有，没有一个人能躲过。保罗说，死啊，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你的力量在哪里？然后保罗的答案就是说，死的权势就是罪，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罪叫我们死。那么罪的权势又在哪里呢？其实它的意思都一样，死的能力从哪里而来，罪的能力从哪里而来，罪为什么会发挥这么大的能力。各位，如果我问你，死为什么产生那么大力量？你说因为心脏衰竭了嘛，哈，因为什么什么嘛，没有力量，血管坏了，然后人慢慢没有力量就死掉，这是生理讲的。死为什么这么大力量？是罪，罪让我们慢慢衰老，衰老到最后就死亡了。罪的能力在哪里？什么东西让我们犯罪？我问你，你一定会说情欲啊、私欲啊、性啊、金钱的引诱啊，这些东西让我犯罪，这也都没有错。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保罗说罪的权力能力是律法，律法应该叫我们不犯罪，叫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可是律法反而叫我们犯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先说路德的一个比方。路德说啊，马丁路德说，你现在爱，你对贞洁的喜爱，贞洁哈，就是忠于自己的太太，忠于自己的丈夫。你现在，他是指你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现在对贞洁的喜爱，应当跟你以前，就是还没得救的时候，想要通奸的喜爱一样强烈。这话很难听，但我相信我们都懂。哎呦，各位，尤其是我们弟兄啊，这个我们要持守贞洁哈。当然了，形式上不犯可能还办得到，心里要不犯真是好难呐。好，我们举例子，假如说有一个男人，他想要犯淫乱，对不起他的配偶。假如说不管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广告，色情的广告，或者看一个女孩子穿得太暴露，或者在办公室里跟她的同事越来越有感情，以至于要犯淫乱。然后各位，我不敢说你们应该都知道，这种煎熬是很强烈的。 这样有点侮辱你们，不过我想你能体会。哎呀，这个男人在那里挣扎了半天，到最后终于得胜了。啊，不信主的人也有一般恩典让他得胜，信主的人可能有人为他祷告，可能他迫切求，啊，终于回家得胜了。哎呀，今天没有对不起老婆。各位，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件好事啊，你在挣扎中得胜了。可是如果你老婆知道你啊，今天回家是经过这么多的挣扎，不是很愤怒吗？原来你喜欢我要经过那么多挣扎，原来那个女人对你有那么大的引诱啊。那如果我们用律法来讲，我们就吓死了。耶稣说，你们听见经上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她已经犯了淫乱了。各位，如果你知道你的配偶这一辈子有一次，曾经有一天很想犯淫乱，但是在猪般的挣扎之后终于得胜了，你都会很不高兴。何况我们天天有这种想法，天天有这种挣扎，起码弟兄，我想我们是天天有这种挣扎，多少一闪而过，或者是隐隐一点点，总是有。各位，你想要行律法讨上帝喜悦，就惹上帝的愤怒，就在这里了。因为照上帝绝对的标准，你在一条上跌倒，你在心里犯了罪，你都是死罪哦。那些想用律法讨上帝喜悦的人，不管在得救前得救后，都不知道上帝的标准有多高。上帝要的是绝对的善良，或者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是绝对的善良。那么因此，各位，我要说了，上帝因为律法，因为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上帝跟人之间有冤仇，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而产生了冤仇。我讲的再简单一点，神因为律法而会恨人。我们天天都在讲神是爱，你知不知道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愤怒比讲到神的爱还要更多？尤其是那知道上帝律法严厉的人，律法，约翰福音第一章，律法是摩西颁布的，恩典和真理由耶稣基督而来，当然通通是从神而来，但是摩西颁布了，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摩西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向耶稣预表耶稣的人。但是摩西深深知道，人如果要凭自己遵守律法讨上帝的喜悦的话，他知道人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我们熟悉的诗篇九十篇第七节第九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各位，你守律法吗？你守律法，你要用律法，用自己来守律法，你就会讨惹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的标准是绝对的，不可以有一条，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犯错。所以你在律法之下，就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诗篇第七篇十一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发怒的神。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向恶人发怒，其实原文没有向恶人发怒，因为不需要加，每个人都是恶人。照着律法，神天天向我们发怒，神天天审判我们，他只是常常忍怒不发，让我们没有生下来就死，让我们没有胎死腹中，让我们没有在时时刻刻遭到上帝的震怒，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神的爱，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讲，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罗马书一章十九节，神的愤怒显在一切 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各位，按着上帝圣洁良善永不改变的旨意，就是他的律法，每个人都在他的震怒之下。你要守律法来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姑且用提醒两个字，神不需要提醒，我们姑且用提醒两个字，只是提醒上帝你多么的该死。所以你不能够用守律法来讨上帝喜悦，那只会产生冤仇。第二个，人因为律法而恨人。我刚刚讲了，我们人和人之间冤仇仇恨，很多时候因为学问，因为美丽，因为金钱，因为知识，因为种种的事情产生的，然后这些再产生了一些嫉妒、骄傲或者是贪婪。像日本人侵华，那就贪我们中国的东西啊。哎呀，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侵略别的国家的时候，贪权力、贪名、贪地位，贪别人的石油，贪别人的东北的苹果，贪别人的女人，抢啊。人和人之间因为利害有冲突而仇恨，但是贪婪残忍还是次要的，还有更重要的冤仇。人和人的冤仇是律法造成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上帝的律法来造成的。不是律法不好，我一再讲，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有人律法守得好一点，有人在某些事的律法上守得成功一点，譬如说功课，他懂得怎么念书，他的脑袋也比较聪明，他因为他懂得念书的法则，他常常就骄傲。有的因为他懂得念书，懂得知识的法则，国家就强大，公司就强大，然后就觉得那些效率差的、各方面差的国家民族公司，我把它吃掉。在商场就是合并，在战场就是侵略。但这后面有一个原因，律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律法，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讲连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中间的仇恨都是律法造成的。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讲到耶稣去到撒玛利亚那里跟井边的妇人谈话的时候有这一句话，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律法的规条，你不够圣洁，你敬拜的地方错误了。这件事连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之后，圣灵降临下来五旬节之后仍然有这个现象，可见的那根深蒂固的顽梗有多强烈。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需要看到异象，被圣灵一再提醒，他才进到哥利牛这个外邦人家里。然后他进去讲的第一句话，使徒行传十章二十八节，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我们中文翻不合理，原文比这强烈，是不法不道德的。这话好像是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五节的重现，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各位，我们这不就想到了法利赛人吗？但是想到法利赛人之前，各位，你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很多人这样直问基督徒，也是我们读旧约圣经常常有的问题。始作俑者是上帝啊，人和人之间的仇恨是上帝造成的。怎么讲？在太多这样的经文了，包括生命记第七章，我读给各位听：耶和华你的神将迦南人交给你们。那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耶和华把那个地方的居民迦南七族交给你们。交给你们干嘛？交给你们击杀。你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连续他们，包括老人小孩通通都要杀掉。种族歧视和种族之间屠杀 是从上帝的命令开始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外邦人也常常用这个来攻击基督教，我们常常也觉得非常的丢脸，讲不出话来，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而且一讲再讲。好，我今天不能够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花那么多时间，我简单的说，今天我们当然，其实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是用屠杀来解决问题，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欺骗人只要投降顺服，就没有就不会死，而且成为服侍上帝的人。上帝不是要用杀的方法来解除罪恶，罪恶从来不能用杀人的方法，除了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以外。但是在旧约里面，新约其实一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有讲到，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人呐、因为离弃了上帝，就有种种的罪恶。以色列人是唯一的选民，认识上帝，所以上帝要他们保持他们这个信仰的纯正，保持信仰的纯正唯一的办法，用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就是传福音，让别人悔改信主，而且在不信主的环境中你继续持守这个信仰。可是我们人非常软弱，我们很容易被影响，因此我们在不信主的环境中很少能够带别人信主，改变别人所谓的做盐做光，我们常常反而被世界影响，成为失了味的盐，被隐藏的光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不都是这样吗？事实上你就算跑到一个地方去，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你还是在罪恶里面，因为你自己就是个罪人，罪恶不在外面，罪恶就在我们里面，你根本躲不掉的。圣经里用这么强烈的字眼，用杀，保罗说攻克己身，好像杀自己一样，那都是表示一件事，就是罪恶如影随形，就是烂到我们骨髓里面。我们需要有绝对的信心来依靠上帝，否则的话，这个罪你退一步，甚至你站着不退，他都不进，他都会来吃你。用很强烈的字眼来告诉你，罪恶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不消灭它，它就消灭你。我们今天当然是穿上全副军装，用圣灵的大能，而不是用福音的大能，而不是用刀剑来消灭别人。但是你说旧约还是有啊，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不能跟别人和平相处，别人也不能跟以色列人和平相处，所以神就不得已有这样一个命令，意思其实还是说，你们不要被别的信仰所影响，而那实在太容易影响你了。我们看以色列历史刚好也就是这样，他们去那里没有消灭迦南人，迦南人到最后就把他们消灭了，亡国灭种。那但你说还是啊，这个杀人总是不对的，这我们也承认，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观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太世俗化，以至于我们不懂圣经，包括这个，我们觉得人肉身的死亡就是最坏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把别人杀掉就是最坏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觉得人死了是最坏的事，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从来没有讲人肉身的死亡是最坏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最坏的事情是永远在地狱里受苦。如果迦南的那些人被消灭了，他们可以少犯一点罪，可以在地狱里少受一点永火那么强烈的煎熬，这并不是最坏的事。我简单的答案在这里，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讲的重点是，当你靠着肉身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你会骄傲，你会自大，你会看不起别人，像路加福音十八章法利赛人和税吏一样。那法利赛人遵守了一切的律法，但是他非常骄傲，他比税吏守的要多得多，但是他看不起那个税吏。今天如果我们靠着自己来守律法，一定也难免有法利赛人的特点，就是骄傲，就是自大，就是看不起别人。还不止这样，我们刚刚讲第一个，人因为神因为律法恨人，第二个，人因为律法恨其他的人，看不起其他人，第三个，我们因为律法会恨神。各位，很多人都说登山宝训好棒啊，登山宝训是新律法，天国的律法， 托尔斯泰和甘地就这样讲，他们其实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对这些文字有点欣赏。还有一个异端叫柏拉修也是一样，他们不相信人是这么堕落，所以他们说：“哦，登山宝训好棒啊！哎呀，爱你的仇敌这个教训真的太棒了，饶恕人70个70实在太棒了，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这实在太棒了。”各位说这些话的人，我看都没有去遵行律法。你去遵行看看。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那越遵行律法，也就是越守规矩的人，常常真的是对上帝，对他不敢对上帝了，但是他其实是对上帝有很多的冤仇。哎，为什么？好，就像一个妻子，丈夫对不起她，然后我们就拿律法来叫她，你要饶恕你丈夫，要饶恕他70个7次，他有70个7次外遇，你也要饶恕，起码原则上是这样的。好，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书啊，不管人家怎么坏都饶恕他。好了，这是律法。如果你靠你自己去做，各位，饶恕的咬牙切齿啊！你恨嘛？明明是他错了，为什么我还受苦？我还要饶恕？各位，这只是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事情，其他在教会里太多这样的事了。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为什么我要受苦？为什么我要早点来？为什么我要收拾？为什么我要做这些事情？家里公司都是这样，你越守律法守得越规矩，如果没有什么够多的报酬的话，你越火大。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人家打，我们怎么受得了呢？我觉得那些要我们去守这些律法，觉得登山宝训很宝贵的人，实在再一次我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神的标准有多高，而我们人根本不能守嘛，我们是堕落的人。所以路加福音19章21节那个仆人，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过，就是得到了钱然后去做生意的仆人。那个仆人对主人说：“我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各位，你真的想守律法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也有这样的反应。我们的上帝好严厉啊，看到妇女就动一念，已经犯淫乱了，要把你眼睛挖出来，弟兄你有10000个眼睛也不够你2个月挖，而且要饶恕要赦免，你不觉得我们上帝太严了吗？还要喜乐，还要喜乐中服侍，忍耐，百般的忍耐，千般的忍耐，万般的忍耐。各位，我觉得我讲的恐怕都是你们的心声。我讲的是在每个教会里，我看到那些属灵的人、服侍多的人，在家里服侍多的人，常常就是有怨气，他要忍，然后恐怕心里暗暗羡慕那些不做的人。马可福音11章，耶稣特别牺牲了一个无花果树，提醒我们。你记得耶稣在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肚子饿了，去一棵无花果树下找果子，然后马可福音讲的真是叫我们很吐血。马可福音说那个时候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然后耶稣当时找不到果子，找不到果子就咒诅那无花果树，那无花果树就枯死了。哎呀，这个经文好难解释，尤其是马可福音，他一再强调那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很多人有一些解释啊，有叶子就有果子啊，耶稣是找另外一种果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起码就经文本身来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耶稣就是一个苛刻不讲道理的人，不是收的时候他要，没有散的地方他要聚，没有种的地方他要收。我们做不到的事他要我们做，各位，每个基督徒神给我们要求都是这样。耶稣在那里告诉我们，牺牲一棵无花果树告诉我们一个功课。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马可福音11章，你回去看，耶稣叫我们要有信心。凭着律法，凭着 law， 凭着自然的法则，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凭着自然的法则，凭着人的理性，这不是我能够饶恕，不是我能做到的。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情， 只要你有信心，就叫山丢到海里都办得到。但是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哦，那你真是觉得上帝的律法很难。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约伯。约伯记一章八节，耶和华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人非常好，但你也知道他后来死了，怨恨神了。我只举一段经文，约伯记二十三章，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需用的饮食，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慌，我惧怕他。神使我善胆，全能者使我惊慌。这个最守律法的人对上帝说，我怕你，我跟你有冤仇。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认为是在讲得救前得救后都有，得救前的人也有怎么样都会被圣灵光照，发现自己不能守律法，好苦。得救后我们更是敏感，我们发现神的律法太严谨了，我们守不了。所以最后一个结论，人会因为律法而恨人也恨神。我想到圣经里两个例子，你们可能马上想到就是法利赛人，一个是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一节那里。你记得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有大概五批人进到葡萄园里面去工作，早上六点、九点、十二点、三点、下午五点，五批人进去。当发钱的时候，早上六点，也就是做了十二个钟头，也就是比那五点多做了十二倍的人，他们得到了钱，他们就埋怨家主。各位注意，他们没有被克扣粮饷，没有被克扣工资，没有被剥削，一切是按照原来的约定。他们得到了就埋怨，为什么埋怨？他们做的比别人多十二倍。这就是今天教会里很多基督徒做的比别人多就会这样。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如果不是知道主的恩典，因为什么？我们整天劳苦受热，他们在那里闲逛闲逛，结果最后工资一样，那真是爽嘛，最后一个进来的最好。各位，有人说十字架旁边强盗也是好棒啊，杀人放火吃喝嫖赌，到死前信了耶稣，哇，得救了！哎呀，真是早知道也如此。哦，我规规矩矩做这么多，不过跟他一样的结果。各位，我们在天上待遇不会一样的，但是就都上天堂了。哎呀，他好像跟我一样。后来的只做一个钟头，你叫他们和我一样吗？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大儿子却生气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这个儿子，他恨两个人，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弟弟，他没有叫他弟弟的名字，一个恨弟弟，一个恨爸爸。凭着律法要讨上帝喜悦的，恨上帝也恨人。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各位，不公平啊！你照着律法去守，你会觉得神不公平。那么我们怎么办？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各位，你必须思想，你必须认识，能够越早到主的葡萄园里，能够越早认识主，包括为主受苦服侍主，那是越大的福气啊。在葡萄园外闲逛的人，没有工作的人，并不是福气啊。天天吃喝嫖赌的人，并不是福气啊。我在天堂如果碰到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强盗，我会恭喜他信了耶稣， 我会说，弟兄啊，只有一件事很可惜啊，你信得太晚了，你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去传过福音，你没有为主受过苦，你没有为主忍受过各样的艰难，你没有在那种艰难中为主发光的那喜乐和安慰。对，我们感谢主，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得救了，不过你实在没有我们有福气。那做了十二个钟头的人，他如果是凭着信心在主的恩典里做，虽然流泪，虽然流汗，虽然受苦，但他所锻炼出来的体格性格，那远远不是在外面闲晃的人可以比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够那么早去，你能这么早进葡萄园，你要记得一件事情，那是主给你的恩典。所以你要凭信心，信心就是领受神的恩典，知道主的安排都好。马太福音20:15，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你不认识上帝给你的好恩典，你会认为上帝对别人好，叫你觉得不公平。你没有想到上帝给你的更丰富，让你觉得真的是吃喝嫖赌是比较幸福的吗？那我怀疑你还没有得救，你还没有主的生命。你说我不要吃喝嫖赌，我起码要公平。各位，那就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要公平，通通下地狱了，犯一点罪和犯许多的罪都要下地狱，当然地狱的火的热度也不一样了，但是还是都痛苦。好，我的最后的结论，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守律法吗？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神的旨意是我要嫁给这个人还嫁给那个人，神的旨意是我要到这里工作那个工作，神的旨意是我要投这个人还投那个人。哎呀，我们都在想我要做什么。圣经的确有讲神的旨意是遵守上帝的律法，那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前提。各位，神的旨意最基本的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是相信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各位，你想要做任何一件事讨神的喜悦，那你真的要下地狱了，因为神的标准是最高的。你以为你能唱一首歌唱到像 Pavarotti 那么好神喜悦吗？哎呦，从神那个耳朵来听，那歌里面杂音之多啊，走音之多啊，神是最高标准的，天使在他面前都不够好唱的。你要做任何的事，爱人、圣洁、善良，来达到神的标准的话，你只会惹神的怒气。各位，神只喜悦他自己做的。那么，你如何讨神喜悦？就是你接受、你相信神为你所做的。约翰福音6:29，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以弗所书2:10，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需要行善，我们需要做好事，我们需要传福音，我们需要为主受苦，我们需要饶恕人70个7次，这些通通都是。但是你必须凭着信心去做，你必须凭着神的恩典去做，你必须相信你怎么做都做得不完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完全行了这些，你才能有真正的平安。神只喜悦他自己的工作，神只喜悦他自己所做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工作，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我们要讨到主的喜悦，也只有在基督里，因着信心与基督相连，使基督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因着信心转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能跟神和好，也在这个和好基础下再跟人和好，也都只能在基督里。
那基督是神的工作，基督替我们做了一切。那神学家讲，基督做的就是 obedience， 就顺服神，完成神的旨意。这个顺服有所谓的消极顺服和积极顺服，这不好翻哈。积极顺服就是基督替我们行律法上一切所需要的；消极顺服就是基督替我们死，因为基督所谓消极就是基督并没有犯罪，但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是成全了律法，就是替我们承受律法的刑罚。这么一个顺服，完全听从天父的爱子，他做的一切事都叫天父喜悦。他做的事，当然从道成肉身开始，甚至从母腹开始，一直到他复活，直到他将来的审判，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他做的。不过跟我们救恩最有关系的就是从道成肉身到死里复活，或者怎么再说的再扼要一点，就是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其他所指的一切都集中在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看到耶稣，神看到我们这些人，这些信靠耶稣的人披上了基督。那神看到基督，就是看到了披上基督的我们。那他看到我们，不再看到那个可憎的、悖逆的、不完全的、有各样诡诈的，他看到的是爱子，是新造的人。啊，这就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哎，耶稣的血让神跟人清净，让人跟人清净，这是很奇怪，血怎么能叫人清净呢？我们在社会上或国家民族还有个人，两个是有仇的，怎么叫他们和好，怎么叫他们亲近呢？通常就是两个例子，一个是利益的利，利益使两个人双赢，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可以使他们和好，但那也是表面的，其实没有真的和好，只是为了利益。要不然就是为了因着利，利器的利，就像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用枪用炮逼着两个打架的，两个相斗的种族或团体放下武器，不管是利益或者力量，那种让人亲近都是表面的。真正让人亲近是耶稣的血，这个血当然是表示了他的生和他的死，血生命在血里面，所以他的血是表示他的生，一切他生平所做的一切为我们执行了上帝的旨意，也表示他死，他是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承受的刑罚，这都是他极其的顺服。所以神看到他就看到一个爱子向他受洗的时候，那也表示耶稣要顺服到底。哦，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我们信了主，就披上了基督，就因信称义，就穿上了义袍。那我们穿上义袍，神看我们也是一个公义的爱子。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拯救我们，我们不聪明，但是披上基督，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我们就有智慧。我们不义，披上了基督，基督的义就算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圣洁，披上了基督，基督的圣洁也算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再一次，就好像葡萄树和枝子的那个说法一样，我们跟基督相连了。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那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然这里不表示说我们就变成一个圣洁的人，以前都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而是我们披上基督，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越来越多神的恩典和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当然即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因着我们的行为，因着我们的有限的圣洁称义，那个是成圣的过程，但是称义要完全的，那只能是我们领受耶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以弗所书三章一章三到七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所有的恩典是在基督里。我们披上了基督，神看到我们是看到了基督，所以他把各样基督因为顺服而有的赏赐都给了我们，把基督各样因顺服而承受的刑罚都归了基督。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又是在基督里 我们蒙拣选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你披上基督，哪里还有瑕疵呢？本身是罪人，但是因着信，神就看到我们所披上的基督的义袍了。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遭到丰富的恩典啊！仇恨怎么会用一个血来解决呢？冤仇怎么是血把它消除的呢？哦，原来是因为耶稣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他所做的一切因着我们信靠主就归在我们身上，他越看我们就越不是一个可咒可诅的罪人了，是基督耶稣了。好，不只是人在基督里，神看到我们不再看到一个可恨的人，而是看到了爱子，看到新造的人。而且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或者说我们看那在十字架上基督，我们从那里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基督徒也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是肢体，是一体的。加拉太书3:27-28，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年、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看到其他的肢体，看到其他的人，那肤色、种族、经济、阶级、知识而有的不同仍然是存在的，这些神不会抹杀，但这些会是好的。这些不同让我们像一个肢体一样的互相帮助，互相体恤，互相的扶持，哦，是相爱的，是合一合道，成为一，没有分任何的，就是会去帮助，会去爱，会去享受对方。这个当然我们马上想到哥林多前书12那个肢体的关系，这我们今天是需要用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中间流通，使我们能看到其他的人是我们的肢体，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那还有什么冤仇呢？这当然在实际上就灭掉了冤仇，因为我都披上了基督，我们都成为一体了。不只是这样子，甚至在十字架上人看神呢，人看到神在基督里，我们前面讲人在基督里，现在是神在基督里。神在基督里，神所显出来的是他是一个和好的，他不是一个对我们愤怒的神，他不是一个叫我们惧怕的神，他是一个充满了慈爱怜悯的神。当然律法和福音所显出的基督都是同样一位基督，这我们必须绝对的肯定。但是不管是在律法上或者福音里面所显出来的基督，所显出来的神是有不同的果效的。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叫我们到基督那里，律法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律法让有限度的约束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律法也是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披上基督以后靠着圣灵我们生活中的指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神，我们从十字架上基督，我们看到神是慈爱的。你怎么认识神？你从创世里面应该可以认识神，你从这个被神管理的世界可以认识神，如果圣灵工作你都可以认识全备的神。但是这也是路德说得很好，我们从这个世界，我们从神的创造的世界和神管理的世界，因着我们的罪恶无知，我们看不到神，我们看不到神的智慧，我们也看不到神一切的恩待和怜悯，我们会批判，因为我们是眼睛瞎了。但是我们看到来到十字架那位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会讥笑的，不可能是神的，被圣灵光照人就看到那是神，而且那是我们的和好者。希伯来书12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那就是律法。 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兢。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如果你要在律法里面，在律法之下来讨神的喜悦，来跟神和好，你越做越靠着自己来做，你只是越引起神的震怒，引起你自己对神的恐惧战兢和恨恶。但是我们感谢主，神预备了一个救恩，预备了福音，你们乃是来到西乃锡安山或者是加略山啊，在这个地方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这血让我们看到上帝极大的智慧和慈爱和公义，那是很丰富的，不是我们想到血只是慈爱，因为那血也是公义，血也是上帝的智慧啊。耶稣我们倾倒出自己的生命，他的顺服，我们的信靠，我们靠着圣灵所有的信靠，哦，这个血比亚伯血更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二十一节，神在基督里啊，哦，不是人在基督里而已，神在基督里。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上基督，我们看到了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者、管理者和审判者，也成为拯救者，也成为使我们亲近的对象。他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看到神在基督里，我们看到神实在叫我们口服心服，五体投地的要信靠他、顺服他和赞美他，而且愿意亲近他啊！这个是亲近和好之道，是因着基督所做的，因着我们相信基督所做的，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这当然在旧书论里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讲，只是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画一个句点。路德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将来到天上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主当年你为什么允许亚当夏娃堕落犯罪啊，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啊，神会说，我为了要让人知道，要让魔鬼知道，要让天使知道，要让所有的受造物知道，我是如何的爱人类，让我的儿子为他们赎罪，为他们死。当然这个答案你不一定满意，但是我想神应该能想到最好的就是这个了。路德说，我们听到这样的答案，我们应该一起下跪，然后说，那么主啊，为着你的荣耀，就让我们再堕落一次吧。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再堕落，堕落的后果太可怕太可怜，而且我们再要堕落那更是无药可救。可是路德说的意思就是罗马书所说的，过犯不如恩赐，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在罪恶的折磨下的痛苦那是太多了，让我们也去多思想上帝的拯救所带来的福气是多么的大，这是我们跟神和好，这也是我们跟人和好，合而为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恩典和真理，让我不是能讲，让我何况我不能讲，让弟兄姐妹不是听，何况有人还听不进去，但让我们在有限的讲和听里面，我们能领受那无穷的长过高深的智慧和慈爱和公义，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多么美好，使我们跟你亲近，使我们跟你和好，使我们看到你的代赎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动人。所以很多人会觉得那是他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没有圣灵帮助，我们不能了解十字架是多么的大能和智慧，人会觉得愚拙和无能。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拯救这么丰富，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力、更谦卑、更有盼望。主，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